好，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好，阿弥陀佛，
阿弥陀佛。
好，我们打开三十页。我们上次我这边有记。应该是讲完清二十一，清二十一嘛，接着我们讲清二十二。好，那我们接着看啊，因为在座有几位可能之前或许没有听到，那自己必须要把它补回来啊。因为我们现在。间隔有一段时间了，因为这里面又碰到了一些佛十事之类的，还有缘起法，所以有点耽搁。但这里面希望大家能掌握从菩萨戒的精神跟要领。我们学法它不是一种，只是一种知识，而是一种修行的技巧跟要领。那尤其是像宝积经普明菩萨会啊，这里面有谈到菩萨里几种错谬几种该学该如何如何，列出了很多。那我认为对那个不了解，例如对不了解生系法的人为他说法，这就错误了啊。或是对不同类的人不应记啊，诸如此类啊，其实都有很多菩萨当学的。那我们现在这些观念，其实我们等于是我们在讲这个菩萨戒的时候，一直有一个态度，就是我们是一个业力烦恼啊，业报合成的这个身形，我们也有我们的善法，我们也受持的菩萨戒，但我们毕竟还是被烦恼所束缚。这个菩萨不是一个突然来的，它是不断熏习转化来的，就是利用这一份肉身，这份烦恼身、业报身，然后受持菩萨戒，不断把它转化过来的。所以当我们有心行于菩萨道的时候，你必须要学会一个他该有的正知见，他的要领。所以我一直在强调，这个不要把菩萨推得远远的去崇拜，而你就是一个菩萨。所以你试着要完成这个菩萨道，你要有方法，菩萨戒就是给你一个具体的方法。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就发菩提心行菩萨道，也难得能发这个心，但之后呢，之后我们世间人一旦对一件事情产生极强的好要追求的心，他会强调方法，想尽办法积极这样的要领啊，然后去促成去成就它，那你就可以知道他对这件事情的心是真的。那我们现在道理谈的，我们很好要佛法广大的功德，但一旦谈到落实下来的时候，就可以看到一个人心到底真不真了，他的慈悲真不真，他到底向着菩提向着解脱的心真不真。就像我们 最近谈完活死事那个，你可以讲说我一口气持名到底就可以了，绝对可以，我绝对相信，但你可不可以？因为名号这个法门足够了，问题你没办法，你这个名号的内涵对你来讲太空洞了。如果这个名号里面具足了如来意、如来正法，你这个名号可以让你身心清净，但问题是不是每个人对佛的皈依就都一样等同的。所以支持名号可以，那如何用什么心、用什么清净心来支持，就牵扯到你念佛能不能一心不乱了，乃至你面对到烦恼、面对到终极、到人生生死抉择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做一个非常断然、毫不犹豫而且充满信乐的那一份抉择。那我为什么讲到这里？假如你真想往生，你应该会时时检测。就像我把我的所有的财产投资到一个生意里面，经过了5年10年，我连个红利都没拿到，你不会怀疑啊？你会不怀疑，表示你根本不在乎那个钱，钱多到不差那一点。如果你把这件事情当作你非常关系到你整个身家性命的这个投资，你随时紧盯着，随时会检讨，随时检讨我这个方法能不能成为我的依靠。所以其实如果我们看到法的整个相互依带的关系啊，很快就可以检查我们的心到底真的有没有。如果你对菩萨道是这么样的深深信解，你一定会寻求方法。一个真想行菩萨道的，我认为法尔如是一定会持菩萨戒。一个真想到彼岸的话，一定会找船，天天望着河，望着大海，我要到彼岸，然后一发完愿就出去玩了，然后隔天再到河，在那个海岸河边，我要渡彼岸，好，发完愿了，我们再继续玩，那隔天再来。你到底想过去不过去啊？到了河边海边，他也不问船到哪里，他只是凭空在那里发愿，这不是多数都是如此吗？那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真想行菩萨道，找你完成菩萨道的方法，就是菩萨戒，不是一条一条。菩萨戒不止这些咯，我刚才讲的普明菩萨会啊，还有玉觉长者会、出家在家菩萨所当为，这都是菩萨戒的内容。你真想行菩萨道，就是这个。所以从这个道理上衍生，我们当然不是一下子放到那么大，以至于我们行菩萨道、受持菩萨戒变成没有什么，没有个标准，没有个次第，一时修不来，对初学菩萨。所以我们就说，我们先把我们所受持的菩萨戒把它弄懂，这应该是奉为圭臬啊，这个葵花宝典天天带着这一条要这样做，这一条哎，早上起来练它几次，晚上恢复就是再复习一下，面对镜时时想要把菩萨戒落实下来啊，也不要等半夜诵戒，哎呀我这一条没做到，哎呀阿弥陀佛，这个地方犯得那么严重，是不是？你不觉得这就是活生生的菩萨？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菩萨戒，我条文其实大家参考一下，现在大家脑袋很好，读个注解可以了啦，很多法师也听过了，好，何 何必麻烦我们自己多此一举，就是自己听就好了。但我还是当作一种我们大家反复提醒的一种课啊，听完再听，因为我们怕我们菩萨戒修持的不清净嘛。但我们很少把它当作一个我就是行菩萨道的一个规律，我依着它，我从这里学到菩萨行持的智慧跟要领，应该谨持的是吧？哪些是坐持，哪些是止持，哪些该做，哪些不该做。就像我们讲《金刚经》啊，因云何住，云何相互起心，菩萨戒啊，云何住开行坐持，云何相互起心止持。不能做，你不觉得法本来就是互动的吗？你有那一份真诚的心，你就会找到很多要领。我想尽一切办法，收集一切方法，就是要达到目的。你有这个心，你就会想把一些本来看似无关联，竟然对你的目的有所帮助的，你都会把它拉进来。所以一个人闻法修学佛法的那份热忱，就很容易帮助你看到法法相因，法法相依。或者的话，你无心，他就跟你讲在我这里，在这里，他就我在这里不看，我在这里不看，东晃西晃，一辈子跟他无关，学法就很难入心了。好，所以即便听过的，应该把这份要领啊，就是在这么多的这一份这个菩萨戒里面，你常能忆持几条，甚至你是不是把这个四众四十三千啊，把它浓缩成一个法则，你看能不能？我发觉无论如何，其实其他的是借着事让我警醒，但其实菩萨戒所有不外什么，那我应该日用之中时时念念以这个原则面对境，你试看看，你发觉掌握这个原则，几乎什么戒也都能圆满。最多的是落到事情上，事项上如何抉择它的缘起啊？原则是这样，但因为众生因缘不一样，我应该因应不同的因缘，观察众生的差别因缘来利益它，这一点就很多的技巧，要很深的智慧。那这个东西假如我们看不清楚，但我们守住我们刚才讲的，就能归纳出菩萨戒的精神，就算你有违犯也不会然违犯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只是看不清楚，一时疏忽，但主原则你掌握住，所以你的违犯比较不会是有过失有污染的违犯，可能是有过失但没有污染，因为你是一时无知忽略了，或是能力还没到。对，所以在这里要归纳出一个菩萨道的一个要领出来。那我希望大家这样的一个功德是其实是很大的。第一个，他的功德很大，不虚妄，这个菩萨戒的落实就在现实。所以我一直在，我希望，我相信大家也知道，我们现在的修学，我一直希望落到很现实。我烦恼，我承认烦恼，我不要假，但我在这里惭愧面对。我念佛念不下来，理由在哪里？我承认，所有东西我都是面对现实的。那这个精神落到菩萨道，我的菩萨道不是空谈的，就在眼前的。就在一个具体的人事世间里面，在锻炼菩萨道啊，所以你可以看到说，哎呀，大家都是凡夫一个，没有，这里面有的人是真正在奉行菩萨戒的人哦。简单来讲，他是菩萨哦， 虽然他有凡夫习性。我讲这句话你们可能有没有感受到，可能如果你没这个心就比较不会感受到。如果我们这边有人真的奉行菩萨戒，不断在学，其实他就是菩萨，是菩萨，是菩萨。你不会觉得这个道场真的有菩萨，有隔壁的就是，你就是，这不是安慰哦。如果你把我当作安慰，你可能对菩萨道不清楚，你对菩萨戒不清楚，是哦。虽然我们还苦苦恼恼，还可能会影响别人，伤害别人，但你在大方向掌握住一个这个精神，在行菩萨道，受持菩萨戒，你就是菩萨哦。我讲的是真菩萨哦。很有意思哦，原来不用他求，菩萨就在我们周边，也不用他求，原来我本来就是菩萨，只是我自己一直忽略了，这个是很大的意义啊。所以你今天要承认这个，不是用狂妄，而是同于对法理的认识信受以后，就把自己是菩萨的这一份角色给欢喜承受起来了，才知道原来我是菩萨，原来我就处在很多菩萨共处的环境里面，是这样的。所以我希望这样的一个认知应该是一直不断在串习的，在不断串习这个心为主流的时候，大家的心都以菩萨发心为主流，这种环境的烦恼很容易就开，因为你有菩萨发心的威德，旁边都是菩萨威德，所以烦恼很容易就相互掉。就是他一点光，他一点光，多放光暗就跑不，待不住。要这样。好，我们接着。这个清二十二啊，就是不受师教戒，不受自己的啊师长的教戒啊，教授就是不受师教师长的教导，不接受的这个戒啊，就是说，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律仪，未令心住，欲定其心，这是菩萨该做的哈。好，心怀嫌恨。你多了一个却，却啊，心怀嫌恨，这样你就比较容易懂。骄慢所持，不义思索，求请教授，是名有犯。你做一个菩萨，本身是要如何怎么样安住菩萨境界？未令心住，欲定其心啊！你现在心安住不了，你要定下来没有？赶快问呢、啊。这是一个你受持菩萨戒应该做的，你心躁动不安，烦恼啊炽盛，这时候应该怎么样？早善之事啊。结果心怀嫌恨，我才不要，他又没有比我好，就算他比我好，我不爽了，我操，阿弥陀佛，不爽也是你的事啊。你不知道，很有意思的。人修行修到最后，把生死是菩萨道放一边，都在小烦恼处。所以我说，看一个人的等格局，就知道这个人到底修行能到哪里，大概就一下子就出来。我们跟他讲几千万的生意不干，他老是在跟我计较五块十块。嗯，哎，你能不能忍耐？我们再忍耐一阵子就有一千万进来，不管我现在明明就亏五块，我说这五块是一定会亏的，因为你总要打电话吧，电话就要电话费啊、不行，明明这样电话费，不然我们分一半，你给我多拿了五块钱，我再帮你联络啊，联络了就有钱进来啊，不行照分啊，五块，好不好？五块给你， 我不跟你联络了，一千万没了，是不是类似这样的情形？所以眼光达不到、看不到的，他不知道，他不知道我今天主要目的在哪里。所以为了要修学，为了要成就他在法上的获益啊，他必须要极尽一切忍辱来。你看佛陀是从树上跳下来，他就为了得半髻拿命搏的。我们现在不要谈说跳下来，第一个我们讲处在这个时代里面呢，就算你能舍命为法，偏偏没有福报呢。你想舍命为法，问题也没法，问题也不一定有善知识呢，东凑西凑就凑不起在一块呢。何况你如果有的话，你又笨了，你又忽略了。所以我一直在很多地方在提醒，很多人在很多世间是是非非里面一直在滚，我一直提醒你所为何来。所以这个以前我也常讲过，有的人在很多地方一直计较，好吧，一切满你的愿了，什么都 如你所愿，那我还问，那你修行所为何来？结果最重要的忘了。所以我讲说应该求顺道，不是在求顺心，但你再怎么讲都不一定有用。理由在哪里？因为他原来的发心根本都还不成熟，你知道吗？只要这个发心不成熟，就在旁边人再怎么鼓励鼓励没用。所以我说一个人要修行要有点福报，这个福报不是我们所谓的福报，就是一个人过去世还有一点善根，懂得从世间里面生厌离想，烦恼极重的很难。看过去还有一点善根，向着三宝的那个清净心，他知道他有一种习性，有一种因缘，比较不会被其他枝末给模糊的那一份向道心。所以有人说哎呀，他现在不掌握，以后就没因缘出家，或者他会碰到哪些障碍。我说的确有这种可能，但这是对一般而说，真有心者老实讲这些问题绝对不是问题。假如一个人轻易就被那个微弱的烦恼给障碍，可见他的善根不够厚。但对某些人刚好有因缘，若有若无不定的，那个可能会有障碍，这时候慈悲守护。但真正更新的人，你就把他丢进去，他就会浮上来，因为他不适合，他那个本质就会远离。那么讲到这里，就是说当我们不断在修学佛法的时候，就会有那种心，我们即便我们还颠倒，你像那个央杰摩罗，央杰摩罗你看杀了900多人，多恶，就在他未能听法的时候那个恶很恶，但你不要忘了他最根源的那份求真的心，这就是他极重善根，他只是被骗，福报不够。但问题他有一个本质，追求真的那种心情，所以当他遇到火的时候说变就变，这不是因为人而是道理，马上就心开意解了。他可以造很多的罪，他可以被人家迷惑，但这些东西都不妨碍他背后有一个，有些人因为我所知有限，但有些人就向来真诚，因为被外道所骗，他以为是真的，说真他就依教奉行。 可是如果当他看到更真的都说舍就舍，说悔改就悔改，因为他的本质就这样。所以我们在学法里面它有一定的目标，所以我们今天谈到这个东西啊，其实它绝对不是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道理。未定心住欲定其心，这涉及到你这个整个这个问题主轴在这里，因为这个主轴定得出来后面才有意义。其实所有菩萨界都有一个根本的主轴，你有没有发菩提心位？你到底发了没？你想不想行菩萨道？想，那我们后面才有的谈。为什么我现在谈？你这样犯了，为什么要问？你跟我解释这个干什么？我其实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。你想，你有没有发菩提？有。你要不要行菩萨道？要。那这件事情对你是有伤害啊？对哦。那这不就是这个前提，我们取得共识。我们现在变成有时候不在戒法上一直斤斤计较，在细节地方立论了。我不是说不计较细节哦，我所谓的计较细节是忘了你的心清不清净这种。你就算你给我清净的，你内心其实不清净，你难道不会知道吗？也就是说，我们很多的持守变成只是一种被要求的，持守戒法变成是不得已的要求。我今天的清净是被我在心理上求个心安而已，不是我的娱乐心。我今天的清不清净是关系到我整个修行，这个是我的重点，不是我要不要交代，不是我求个心安，不是，这是我的修行。我的目标一开始定好，所以这个目标一旦模糊了，后面这些东西都抓不到主。所以我乐断乐修乐行出家道，我就讲这一句，就是讲这些嘛。你如果最初当初的这种解脱的发心一旦模糊，我们就开始计较你这个清净。我明明清净啊，我如何？我又不是故意要惩罚你，又故意要贬低你，我是帮你清净的，你干嘛？那我也不是要你一味全部都接受，我们其实是在学。你不用去怕被指正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这是你的目的啊。你如果不行菩萨道，不想解脱，那我们这些后面根本不用谈嘛。为了要达到才做这个，当然这个做的对不对？其实如果不对的话，比如说。明明你没犯，说你有犯，重点其实我们也不是在乎面子，是因为这是一个规矩，我没有犯，说成犯，以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做，目的还是要圆满菩萨道，不是在乎面子。但我往往到最后都是在知末里面，而忘了其实受持这个都是回归到它的源头，因为我是发菩提心，我想圆满佛道。我们有彼此在这一点共识上，再来谈其他的不同认识，那就好说了。好，当然每个人要做到这一点不容易。那因为我们抓到这个大原则以后，我们在自我要求就比较清楚了。你想修吗？想修。现在心定了没有？还没定。心安住了没有？没有。那你为什么不学？这不答案就出来了吗？我不想心定，可以吗？那我们后面这个就没问题了。那这个后面就不用谈了，因为你不想，你想，但你的作为矛盾，这叫犯，这样吧。所以这个大原则一出来以后，我们才知道说，我们不会在人情上滚动，因为我们的目标，我们经常在人情世故上 把很多重要的修学给模糊掉了。我们在乎我们自己的表面上的虚荣面子，把自己的主要的东西给模糊掉了。我们为了琐琐碎碎的烦恼，模糊了我们的主方向。所以该学未学，理由在哪里？因为你原来的发心本来就不够恳切。其实我后来看，一个人当在做一件事情的抉择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看出他这个抉择是站在哪个点，从这个点就可以，因为他是一个选择嘛。那这个选择代表他以什么为重，就是代表他的认知，不是吗？是道理其实并不难。好，所以他这心怀嫌恨，骄慢所持，不易思索。其实这重点不是，也不要转到最后。哎呀，我们做一个弟子啊，应该要去问候师长。你不用那么辛苦啊、哦，这个师长好可怜，要人家一直问候。这是你修行，这跟师长本身无关。师长可以不需要这些，但问题是，作为弟子，他本身的修持，这里面有很多意义的。什么意义？像有的人，你看啊、哦，我们先后面还有讲哪些人不犯？若智多闻，自有自力，能令心定，这些人不犯，因为他不用请问师教，不用。他不用请，因为他可以。这些人他没有烦。但我今天要讲到一个点，这不是一种，我希望整个佛法，我要讲说，那我可以，所以我不去。我为什么在这里还没讲，我就这样掉？因为有的人认为他可以，他不去。我现在讲的就是实际，你认为可以不去。你要真的认为可以，有的人是傲慢自以为可以，这个过失较慢。如果你误会的，其实还不可以，但以为可以，想要用功可以，但这个比较没有然啊，因为它不是烦恼心，只是它无知。好、啊、明明不可以啊，就到最后就出问题了，因缘岔开了，道业未成，就是被你的笨给误了自己，不是吗？那还有，我们现在讲说，你也可以，你没有骄慢，但在面对师长的时候，这是告诉你们，有时候一时不能来，也必须要让师长知道，因为师长如果是凡夫，因为如果是圣者可以，凡夫不知道。或是说他虽有德，但他不能到知道他心，他问哎，就这个弟子最近怎么不来，因为你就实际状况，师长在教育弟子的时候，其实要产生信任关系。这以后你们当师长的，你乃至你当弟子当师长的，你们都，我讲的是实际，不要经常有意无意故意去嘘寒问暖，那因为干扰了，对不对？但适当的嘘寒问暖又带又有医药又有必要，那到底是什么？因为第一个在保基金，因为他师徒之间他要有点信任，所以信任就是我今天教他要不要学。所以人跟人久了以后的陌生，以后就是话就会变成我能跟你讲话讲到什么程度，我抓不准了。我不在乎你恭不恭敬，是我要利益你的时候我抓不到分寸，你知道我意思吧？这个人向来是我直接骂都可以，直接指人，因为我信得过。但有些人久了以后发觉，是不是我现在开始要跟他客气一点，我是不是要，不是虚伪，是因为我们下药不是要抓一下吗？所以有时候适当的问候其实是建立一种彼此的信任，它也是一个因缘啊。 所以有些人他，我们就讲说，当我们在实质上在度化众生的时候，我们会分，我们有一个原则，就是让对方得利益，是不是？这是大原则，不会改变。问题是现在下什么药他才有利，那这有差别的。他信我几分，我就能下几分药，他未能胜如此信如此深，那我就还是利益他，但因为我抓不准，如果下的药太猛，他会不会出问题？会不会这样？我们如果实际在做就会这样做，这时候能跟他谈哪些，等到久而久之，一次一次试，觉得可以，这个直接就可以了，没问题，信任得很，是不是？但因为你都一点动静都没有，每次说法你都要听不听，看不到那个，像比如说有些如果说法 你不来，一次不来，两次不来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说法让你不欢喜，或是你觉得无意义，好，抓不到。像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听法，有时候就是你如果你坐着，大家都闭上眼睛，我也不知道你们到底在听什么，都没感觉，会不会觉得上这个课有点虐待你们？因为不知道，没有讯号啊，一抓他的脉没跳，是不是死人？因为没死，死人还要下药吗？不知道，没感觉，没有讯号过来，说法者变成自己说自己的，听的人不知道，他没有一种互动，所以就开始，是不是他们不好要听？那不好听要不要讲？尤其如果听的人啊，有点那个躁动不安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你下次要，除非特殊因缘，这边有得度人了、否则的话，下次就不来了。为什么？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？我也忙，我也累，你们听的也不舒服，那么干脆课就不要再上了，这个因缘就切断。尤其这额外话，这都是技巧。大家听法很高兴，就是有几位一直躁动不安，不以为然。那加上有些听法又不好要随喜赞叹，结果那个师长，你不要了，师长你要放下，不是他不放下，是他不知道你们要听不听啊。你当我有神通，我神通当然没问题啊，我神通我就捶你了，对不对？开玩笑啦，我就用现神通来调愈你的，不是吗？哎，我现在没有，但我可以教你，但教你我不知道你的反应，我不知道怎么教。大家没反应，有反应的都是那些不好要闻法的，就造成了说，哎呀，他们大概都不想听，要不要再来？不来了。第一个，因为来会让他们生亲满嘴，这就是现实。所以有些人在一个闻法因缘当中的一些不当举措，会破坏很大因缘哦。那有些人该随喜赞叹，没有随喜赞叹，结果因缘他不知道啊。我讲的是现实。所以当我们在行菩萨道的时候，我们要对某些乃至心学在讲法，他讲不好，我当然知道啊。问题对他来讲莫大进步啊，为了鼓励这个菩萨能继续发心赞叹啊。有人讲，你真的赞叹吗？你少来，他明明讲不好你还赞叹。我真的赞叹啊。你要弄什么标准？我赞叹他努力了，我赞叹他进步了，我期许他未来更进步，我由自内心赞叹，为什么不行？对上对下都是如此啊，这是菩萨心哦，菩萨心很细的哦。有时候我们用我们的好把别人比下去，让人家没信心，有的用我们的好刺激别人，让别人精进，不一样。 所以我们在修学当中，随时如何相互自我利益众生，那可是很细腻的，是不是？我们懂得随时对一个缺乏信心的予以鼓励赞叹，也不虚假，的确看到他的功德。但以呵责对峙降服，你也必须要做，但这个都里面有你的智慧观察，你的慈悲。那即便师长是不是这样，他不需要你的同情，那初学的师长是不是要人家鼓励？要。我们最看到一个团体里面，看到有些人自以为是，把自己甘于，就是就好像我们讲动不动就有劳资纠纷，管理者跟被管理者动不动就趋这两块，一个团体忘了何谓法，而把它当作管理跟被管理，那完全是世俗法。所以一个团体动不动就有人在那里讲细微，在管理被管理，把师长弄成一个对立边，这种人是恶知识。他明明教育你，你把他弄成另外一边，我们要抗争，提高我们的薪资，单金下个月增加5块。开玩笑啦，这是一个很不合合，而且在很多地方都会有。我们忘了防这个东西，因为忘了我们为了法。所以有些新学的师长必须，因为他还在学，有些老学师长你要让他信任你，所以信任你就是他觉得教你你堪教，或者他没办法教你啊，他不知道这个，你没有弟子相，他没办法教你啊。好，所以师长有时候也会起伏哦，师长有时候也会不对哦，那弟子一就抓到你，师父你自己也这样，这个师长他没话说，因为他的确错了。我现在举很多例子，师长错了，结果你就抓着师长的过，一直在师长你自己也这样，好，我承认，他就惭愧了，就不敢教你了。明明他也不过是这个过失，但他还有没有能力教你？可以，偏偏你就意念关过不关德，关师不关德，这下他敢不敢教你？他不敢了，因为他的确有过。他就在好东西，哎呀，自己不行，惭愧，自己有烦恼。损失是谁？就是那个笨蛋啊。你承认啊？好，哎呀，我有过失，我有过失，那我就不讲了。那这下就出很多问题，是不是？类似这种情形，所以反过来从不同面，我们会看到教学的人啊，被教的人，他们在过程当中的心态，这些是一个借条，但这里面应用出来的心态，我们要学，要观察，否则你不容易看到这里面很多细节的地方。好，那如果我基于这样，好，比如说师长很非常凶，他烦恼很重，我才不管呢，损失是你啊。你的确甚至有的人各方面都行，因为自视自己才能高，所以对师长生轻慢，结果是你很会，你会都不如人家好好老实念佛的人，你很会但你的烦恼降不下来，哪有会，是不是？看不到人家的功德，所以生嫌恨心，骄慢所思，不义思索，好，求请教授啊，市民有烦。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跟师长啊，师长，我最近要专心修，所以未来这一段时间没办法经常奉侍在旁边，如何如何啊，请师长你多自保重。他只是一个讯号而已，那师长说好吧，这个其实它是一种讯号啊，他的讯号就是 有时候不需要，因为要看信任程度到哪里。有的你走了远远，他就不怀疑你，因为他知道你依着法在修的。那有的人他就是他不懂得丢出一个讯号，所以以至于师长并不是师长挂碍，是因为他没到那个能力观察到你的心，他就变成不知道如何下手。那损失的是谁？当然还是你当事者，又不是他。你自己需要的你未定啊，你要领未得啊。好，所以在我们的这样学习当中，最怕是啊，自己有问不问，有疑不问，然后起烦恼的。自己不问，然后要计较别人，哎呀，师长跟谁多说，那你问啊，是不是？这就是极为无聊的事情，极为心态狭隘之心啊。啊，有些人说，哎呀，师长特别照顾谁？人家问法不行吗？尤其是资格越老的人，他们开始分担教授其他的人，更不会像之前就会碰到有人讲说，出家都十来年，那计较师长对新学特别照顾，不然对老学哦。照理你出家十几年，你开始是照顾人的，怎么还去计较师长多照顾别人？你不是觉得很怪吗？这种讲法莫名其妙。他说：“那你问题问呢？”没问题。你看，明明不懂，不懂的问，反生嫉妒。然后这个讲法还引申过是认为师长心有所偏好。一个人一烦恼起来，会造多少过失都不知道。有问题你问啊，师长每次我问都不理我，他只是回答说：“嗯，这个师长有问题。”你多少还有理由？不是啊，你没问，你没问再怪师长只偏好了谁？这不是有问题吗？无端生事，自造是非，是不是这样？有问题就问啊，而且应该怎么样？弄未决的、未定的要领委员，赶快积极。然后就懈怠，就是一年过、两年过、三年过，再问原封不动，不会的还是不会，嗯，厉害。这表示这就懈怠，真的。我们现在把很多标准都讲降得很低，不是？应该要用现实人的标准，不要谈修行的更高标准，就一般人先是标准。你在一个公司，你这个事情做好，一年没做好，两年没做好，三年没做好，四年没做好，我不相信那个老板会留你。你在一个大学，这个问题不会，这个问题不会，到你大四，结果大一的问题还不会，这个能毕业吗？但我们的标准降低了，所以该问的你不问，你违背你菩萨当学的。有所违越啊，是然违犯。因为他是为什么然？因为他心怀嫌恨，骄慢所持啊。懒惰懈怠而不勤者，非然违犯啊。这个其实我们严格讲，有没有然？懒惰懈怠就是烦恼啊，这不是烦恼。我们的烦恼心所里面，它就在里头了。只是这个烦恼轻一点，那个是主动烦恼，这个是有点比较。实在是懒惰懈怠，前面那个怀嫌恨骄慢，这是然。那这个懒惰懈怠就是非然，其实是放标准低一点啊。其实这个就是，其实这也是然啊，因为只是烦恼轻就说非然啊。无违犯者，若遇疾病，若无气力，若知这个疾病气力，这个佛法在这一点呢、啊，特别宽容的。为什么？啊，实在是没办法，哎，实在是没办法。所以菩萨道在这一点，大家也无可奈何，反正你也没力的，你也就在受苦了，还怎么了？因为这个苦，小苦简单，大苦其实要修都很困难了。好，若知其师颠倒教授，那没话说，他颠倒。所以经常我碰到有些人说：“你现在学的怎么样？那还能不能受用？”可以受用 啊，是不是学好了？还没。那你为什么变动？这就是，其实我问这个就是求给我心安了。那问题在你不在我。第一个，颠倒教授不能怪。你颠倒教授，人家不想听啊、哦，浪费时间。啊，就算不颠倒不应激也不能怪，是不是？因为不应激他得学不来。再怪他有更好的学习，不能怪，而且要赞叹，因为他找到个更应激能引导他的，你应该要赞叹。除此之外，为其他事情而离开私教，那是他的过失。他该学未学，然违反，不就是可能是违反，但不一定然。好，好，我们休息一下了，来。